十岁却是一个做梦圆梦的年纪，有很多人梦想在这个步入壮年的时候，用以往累积的资源能力创业，或者是转业重新出发。听众朋友你好，刚才我为您念的这一段是在光华杂志里面一个讨论四十岁重新开始重新做梦的一个专题当中的一段话。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多少也在四十岁左右，有多少人他也在想着，在我生命旅程当中我还要做一个甜美的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访问到这样子一个人哦，他在差不多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站起来说，嗯，我还有梦，我要去圆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庄祖坤博士。庄先生你好。
你好。
很高兴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虽然说我们刚才讲到说，嗯，你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高潮哦，就是在你四十岁的时候，在你生命里面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不过呢，依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还是希望从小时候谈起，谈谈你小时候的情况好不好？你是个什么样子的孩子呢？
当然，我跟很多人一样，大概都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那么，我是出生在台湾。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就是坤、
哦、
那个字的意思，因为是坤岛，台湾有很多的来自于庄子，他出了一本书，这个在他的齐物篇逍遥游的第一句话就是北冥有鱼，就是北海，就是也是渤海湾，应该是渤海湾有一条鱼叫做坤，非常大的鱼，从头到脚大概有3000里长。那因此从古代以来的传说就是台湾是东海最大的岛，也就是这条鲲鱼，所以台湾有很多的地名都跟鲲子有关。那么在我们的整个小小的家族里面来讲，我是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所以我的大伯父就给我取名字叫做庄祖坤。
听说你小时候还是个模范生哈。
大概是吧，不过因为后来想起来，就是说因为我从小个子也长得比较小，所以呢无论身材无论这个拳头大小都没有办法跟人家比较，所以从小大概就是变成那种我们所谓的乖乖牌。
嗯，那我很好奇哦，对一个乖乖牌的小孩子来讲哦，他对这个人生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当然我相信不管他的出生背景，他的身材，他的各方面，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理想。那从小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长大的时候，也总会想说将来我长大了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那么所以从小到大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书，也看了一些名人的传记，自然也会有一些想法。总而言之，希望自己将来我们所谓的出人头地，可是大概看看自己的身高是没什么希望能够出人头地的，那就看看别的方面可不可以出人头地。所以大概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在读书在功课这方面就也许特别下的多一点功夫，那么也在这方面好像有一点点成果的样子。
嗯哼，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话啊，在这里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想在台湾一般来讲，长大的孩子都要面临很重的升学上面的压力啊，所以很自然的课业上面的成就对台湾长大的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庄先生啊，你刚才讲到说你还是自己做一些梦啊，有些什么理想啊，那你有没有什么梦中的人物呢？
当然那时候除了在功课上以外呢，也我从小大概从小学开始，我父亲就教我们打篮球。那我几个哥哥呢，有的身材好一点，有的体力好一点。那我呢，无论身材体力都比较差，所以打篮球就是会打，但是每一上场真的比赛，每次限于这方面的条件呢，常常就是很吃瘪。那么所以在真正在做梦的里面，也是都会梦见自己好像这个篮球国手一样，然后可以灌篮，可以飞身上篮啊等等。
是在梦醒之后你面对这现实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好像现实梦想自己是很会打球啦，可是事实上自己个子比较矮小一点，不是那么样子适合打球的话，你是不是会把你的注意力转向别的地方去，在别的地方去谋取一份成就感呢？
我想这是一个正常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 一个对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应该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换句话说，你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弱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弱点。那面对弱点，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去抱怨，而是在于怎么样去体认了解自己的弱点以后，然后去想我自己有其他什么样的长处呢，然后尽量去运用你的长处，发挥你的长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慢慢发现，我不会去想象说自己要做篮球国手，那么我有些别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按部就班的去好好的读书。我不是一个属于非常用功的人，但是只要有什么功课什么东西，我都尽量自己设法去读，去了解，去好好去认知。那么也慢慢看出来说，觉得在这方面我是可以有一些发展，所以我就只是那个篮球的梦继续留在梦里面吧。然后其他的方面，在现实生活方面，可能就比较偏重在功课方面，在学习方面。在我读书的那段期间呢，我读的是，后来初中我就进了台北的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那么在师大附中，我进去的那一届是最后一届可以有这个初中部，然后还有所谓的实验班，所以我是师大附中最后一届的实验班毕业的。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我可以免掉就是从初中到高中这一段全国联考的这个压力。那么高中到快毕业的时候，那么因为成绩还不错，我们学校可以有十位最好的同学可以保送台湾大学，等于在台湾是最好的一个学校。那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六名，所以也很幸运的能够保送台大。那么事实上大概从初二开始，因为看了一些书一些传记，所以对化工方面也是很有兴趣，所以到了填志愿我就填了这个台大化工系。所以因此到了进大学的时候，好像又圆了另外一个梦，就是初二就想说将来可以读化工，就到进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就进了台大化工系。
每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孩子几乎在就学当中觉得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考上那个台湾大学第一志愿那我想你已经达到了这个最高的目标了，一定非常非常的满足吧。
中国古代哲学家常常会说三思嘛，焉知非福。可是事实上在那句成语之前呢，有另外一句话，就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福。所以人生有福有祸，有胜有败。那么在你得意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可能会失意。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的心境大概有点像这样的情形，想到说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好像还不错，可是到底人生是不是以成败论英雄呢？进了好的学校就算你人生的成功，那么还有就算一个成功两个成功，是不是就是你一生的成功呢，一生的幸福呢？那么因此到了我确定可以保送台湾大学的时候，一方面当然心里还算是松了一口气，也很兴奋，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却引发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对我来讲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我开始想到人生长远的目标是什么。人生不只是一关一关的过去，最后我们会到哪里，最后怎么样来定你人生的成败，是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思想的。
很好啊，听众朋友你听见没有，庄先生说人生好像不一定是以成败来论英雄在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幸福的时刻里面，他好像想到人生当中还有其他一些蛮重要的问题好不好？让我们下次继续来收听似曾相识这个节目，我们再继续来探讨看看庄先生到底是怎么样子去寻求这些问题，怎么样子找到答案的。 朋友你好，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访问到了一个乖乖牌庄祖坤博士，他跟我们提到了他童年时候的有一些梦啊，有一些理想，然后特别提到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获得保送进入台湾一所相当好的大学，台湾大学，并且呢也如愿以偿的进入了他最喜欢的科系化工系。但是在这一个好像一切梦想都成为真实的时候呢，他想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哦。其实呢这些问题也不算奇怪，因为他们都是真的存在，只是呢大部分的人啊太忙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的。他想到人生上面究竟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又究竟怎么样子去寻求答案呢？让我们赶快来听听看庄祖坤博士今天是怎么讲的。
那个时候也许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生有人形容好像过关斩将，
嗯，
那么你每一个关卡过去，那么当然你不是斩了别人就是被别人斩掉了那你不是成功就是所谓的失败，那么尤其像考试是一关又一关的考下去，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可以不必经过大专联考可以进入台大，当然对别人来说是一个成就，那我自己当然也的确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成果，但是我就在想将来大学毕业又是如何，毕业以后要留学，然后拿各式各样的学位，然后还要找工作，一连串的事情在前面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想到说，在这一切的好像一个跳高栏一样，这些栏杆的后面最后我会到哪里，到底什么样的时候我有一天回顾我的一生，我可以感到说我很满意，我走对了路，我达到了一个我心目中的一些理想，我就发现我不知道最后的目的在哪里，这条路是不是必须人人都要走的。
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好像想到了哲学家常常会想的问题啊。
也许是吧，也许在人生这个过程中，有时候因为各式各样的压力或者说时间很紧凑的时候，你几乎想都不敢去想，那么在高中快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因为我可以保送台大，所以我一学期的时间功课上不再成为我的压力，我有很充裕的时间慢慢的去想，于是我想这是很幸运的地方，就是说有这样一段时间我可以好好的想人生长远的目标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当我就这样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整个思索过程中，我没有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坐标可以让我在这个坐标系统之下来重新思想整理我整个的价值理想等等，因为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那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那个随便你怎么说了。
可是你从小接受的一些道德上面的教训啊，文化上面的一些教训，难道不足以做你的人生的这些坐标吗？
我想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人世间当中除了人以外，有没有一个超乎众人之上的一位所谓的神的存在，因为如果有神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就表示说有一位神，他不但超乎万人之上，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一个设计者，那么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被创造的，我们应该去了解到底神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创造我这个人，那么在这样的标准这样一个坐标系统之下，你去体会人生，来看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跟我们人以人为中心去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看人的价值的时候，我想会有基本的立场会有很大的不同，结论也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而我的困惑就是在于，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
对，我觉得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有同样的疑问，就是说你说你对化工很有兴趣，是属于比较科学方面的，对于一个对科学比较有兴趣，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理智方面重视理智的人，怎么会去承认说在这个宇宙上面竟然有一个神呢？
对，当时事实上我可能还没有说我已经承认有一位神，我的问题基本上是变成说我应该搞清楚有神或者没有神，如果有神，我的人生观跟没有神的人生观会截然不同的。有了神的话，在这个前提之下，神既然是设计者，那么我应该去了解设计者原来设计的目的， 好像一个电脑应该照着这个使用手册去运用，而不是随你高兴怎么去用它的。那么如果没有神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那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是我自己的老板，我要怎么用我就怎么用，那么没有人能够干涉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我的人生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路向。但是因为整个问题我要选择这条或那条的关键点在于有神或没有神，所以因此在我高中下学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非常大的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决定我一生未来的走向，因此我就开始对这个问题下功夫去思索，也开始去看一些书，参加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宗教的活动，想要去尝试的了解说，如果我想知道有神或没有神，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去认知。这是我那时候在我整个的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很多朋友常常会问说，听基督徒讲他们接受信仰好像很快哦，突然间就可以改变似的，那在你来讲呢就有点不一样了哈。你中间过了蛮多的时间，经过做了蛮多的研究，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的研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我想因为也许是理工的背景，那我自己很习惯性的就好像说我自己学化学方面的，那我想说我们学化学都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一些定律，然后通常也有些实验课程要做一些实验，你不可能去重复每一个化学实验，但是主要的几个你要做一下，然后从理论跟实验过程中慢慢我们对整个的这个领域有点了解，然后就开始有点应用。我想基本上一个宗教信仰的探索，我看来在我那时候看来也许应该是一样的，就首先我要了解大概的原则理论是什么，然后我要做一点实验。那么这理论的分析来讲，当然我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任何宗教可以说所知都非常的有限，我自己的家庭有一点点基督教的渊源但是从小几乎我没有参加过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督教的任何的活动，一直到高三下学期我开始愿意去思索这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我比较了一下我当时所知道的很粗浅的各种宗教的观念原则之后，我觉得基督教的对于神的那个观念和定义比较最接近我的观念。换句话说，基督教的神的观念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独一的神，那么其他的宗教在我的粗浅的印象是好像很多神，那么很多神好像每个神固然有很大的能力，但是好像还是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各有所思，所以有的管不到他另外一个神来管，那我觉得这好像这不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觉得这个宗教也许我愿意以后试试看，不过我不会第一个来试，所以我就再加上家庭的这个渊源，我就说我就先试试看基督教去了解它，然后做实验，然后我再换一个宗教再来了解再来做实验，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就是我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开始第一步开始去接触尝试的去了解基督教。
你刚才跟我们讲说你做了实验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提提你做了什么样子的实验呢？
我是因为了解一点点基督教的道理以后，就发现基督教的道理不但在道德方面各方面我觉得很能够跟我有共鸣，我也很容易接受，但是有另外一些东西我也知道不是很短的时间我可以了解的，因此我就在想那我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把所有的宗教这样全部探索一遍，那么我想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快速一点的方法，那么后来我就想到说圣经上常常提到基督教圣经提到说神是可以跟人沟通的，那我说怎么沟通呢，他们就提到祷告，我说好啊，那如果有神，神又愿意跟人家沟通，那么沟通的管道和方法圣经上有记载，那我说我就试试看照这个好像一个操作使用手册一样，我就照着方法去跟这一个看不见的神试试看的沟通，如果他能够对我有回应的话呢，他或许神是存在的，因此我就开始做实验，就是所谓这一类祷告方面的一些实验。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一些简单的、简短的一些祷告，那么都是在我自己觉得，我所能用的方法，我所能做的都做了以后，我觉得我的能力到此为止，我的智慧到此为止，我就 做不下去，我就开始祷告，求神看看可不可以给我开一条路。我的实验大概都是这一类的。
哦，原来你做的这个实验就是所谓的祷告哈。那你一定要给我们举出一个真实的例子啦，让我们听听咯。
当然我在选择这些实验的时候，我都尽量避免一些我们所谓心理作用可以解释的或者是巧合。那么当然在很多实验当中，我想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决定性的一次，是在我开始这个探索之后好几个月，是我大学刚开学的头一个月，我是同班同学因为联考的失败没有考上任何大学，离家出走，那找我们同学希望能够帮助他，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乡下去，或到别的地方去自己打工，然后将来读书。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实际的方法，然后也苦口婆心的劝他改变这个主意，那他还不愿意。那么那时候我突然也有个想法说，你要不到我家来住，因为我父母正好到出国，好几年才回来。我说你到我家来住，我给你安排吃住，然后我教你，那么也许你明年再考，这比你离家出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更好吧。然后他听得很高兴，那我也很高兴。结果回家之后跟我哥哥们商量一下，我哥哥们都反对的结果，我就觉得我就陷在两难之间，拒绝这位同学，他可能从此以后到哪去，然后下落如何都会变成我的罪过。
是啊，
可是实际上我哥哥不接待他，那我也没办法。那我要劝他回家呢，他已经很坚决地表示他绝对不要回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天晚上我非常恳切地祷告，我说神，那如果有你，你了解我的动机用意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我现在面临这个两难的这个结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有你，求你帮我解决这个困难，也让我能够真正体会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你能够有能力来解决这些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祷告完了以后，心里并没有真正觉得很平安很舒坦，也不知道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演变。第二天也花了一天的时间想别的办法，也仍然没有解决。但是很奇妙的是，在第二天的晚上，因为再过一个那个晚上的第二天，我就要跟那个同学见面，要把他带回家来。我不知道见面要怎么办，就在前一天的这样晚上，我收到一封他寄来的信，而且很奇妙的就是，他用普通的信，却是由现实邮差送来的。我想邮差也搞错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是啊，
信上他自己说，谢谢你给我的安排，但是我决定回家了。因为在前一天的晚上，当我自己睡着了以后，半夜其实不是太晚，九点多钟，我就忽然间醒过来。醒过来以后，我就只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我对不起我爸爸妈妈，我应该回家，我应该向他们认错，我应该好好读书，明年我再来。因此呢，我就半夜就收拾了行李，一大清早我就到了火车站坐火车，只剩下一块钱，我买这张邮票寄这封信给你，请你不必来接我，我会回家。当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很强烈的感觉说，九点半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
哎呀，
居然这位同学他在这么奇妙的情况下，他好像接受到一个其实就是我想要跟他说的话，但是前一天我们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但是今天在这个时刻好像是一位神，他把这样的信息带过去了。所以那天对我来讲，在我许多的实验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实验。所以在那个之后没有多久，一个多月，我就决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经过这么多的实验，我可以确认神是活的，神是真的，他可以听我的祷告。所以那是我整个信仰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呀，我想听众朋友听到了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把这样一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想他们也会开始想，就是说好像这样子一个神，你这样长时间的去摸索去探讨，然后你又实际的去做了实验之后，可能真的有这样一位真的神存在，而且最后你也接受了这位上帝。好了好，我想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听听看庄先生怎么讲他信主接受这位真神之后呢，他有些什么样子的改变，然后他面对他的周遭的朋友啦，这些他的同学啦，这些以前从来不晓得他信上帝的人，突然间发现诶，庄祖坤现在以一个信上帝的人的面孔出现了，又会有怎么样子的反应呢？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收。